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一起来学习我们点名软件的操作和使用。我是海波。那么在前面的课程里面啊，我们用了很大的一个篇幅给大家分别介绍了点名音乐、点名读书、点名市场的操作和使用方法。那么这些模块呢，主要是用于满足我们大家的日常娱乐需求，同时呢，也为我们大家提供从互联网上获取资源的服务。你比如说，点名市场是用于下载和安装软件，以及试听和下载我们的音频教程。而点名音乐呢，用于在线的听歌、下载歌曲。点名读书呢，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在线获取和下载电子图书。那么我们使用智能手机啊，就肯定免不了要上网。现在呢，基于智能手机的客户端那是琳琅满目啊，可以说你要什么那就有和它相对应的客户端。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听歌，那么就有音乐客户端来帮你下载，你要读书，那么就有图书客户端来帮你下载和阅读，甚至你要看视频，那么就有呢视频客户端来帮你下载。但是呢，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人就会说，那我现在就是我不想在手机上装这么多客户端，对吧？我觉得我手机内存小，我占空间，我能不能在不装客户端的情况下来进行下载和获取资源呢？同时还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我现在我比如说我用这个音乐，我要下的歌你们这个音乐客户端里面没有，我用这个图书客户端，比如你们这个点名读书，我要下的书那你们这个读书软件里面也没有，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不能够再来获取我想要的资源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如果遇到上面说的这种情况啊，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没有客户端我们就不能享受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便利了呢？不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应用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应用就是我们的点名浏览器。浏览器我们今天讲的呢，是由我们点名公司给大家开发的，专门针对我们的盲人用户、视力障碍人群开发的一款更加适合我们使用的浏览器客户端。当然市面上的浏览器呢有很多，包括现在各大互联网巨头都在做浏览器。你比如说 QQ 有 QQ 浏览器，百度有百度浏览器啊等等。那么浏览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简单的讲啊，浏览器它就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浏览互联网，就是 Internet 上的网页内容的这样一个工具。我们可以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啊，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浏览器的作用。我们呢把我们的手机比喻成我们自己的家啊，我们的屋子。那么把互联网，就是网上的这些内容，这些网页啊，比喻成外面的马路。那么网页上的内容呢，比喻成啊你在路上他得看到的一些设施、建筑啊，包括商品等等。那么这个浏览器它就相当于是我们来到外面这个马路、这个世界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就像一辆车。当然你要是在现实中你说我走路去行不行，可以，但是在我们的手机上啊，或者是电脑上，那么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去浏览互联网上的软件啊，这个内容，我们呢就必须要借助交通工具。也就是浏览器呢，它就是一个接入到 互联网上的一个工具。如果说我们不想用那么多的客户端，而还非要上网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要用的浏览器。实际上呢，客户端是后面才兴起来的啊，这样一个概念。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上网啊都是使用浏览器的。那么浏览器呢，它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了庞大的搜索引擎。这个呢是我们客户端所没有办法来比拟的。你点名音乐，音乐客户端你只能搜索歌曲和音乐吧。你读书客户端，比如点名读书，你只能搜索图书吧。你说你在点名读书上你非要搜一个电视剧，这肯定是搜不出来的，对不对？但是浏览器不一样，浏览器它只要浏览到来到相对的搜索引擎上，那么它可以搜索任何我们想要搜索的内容。你比如说我们国内的百度，对吧？那么我们在百度上我们想要搜索什么就可以搜索什么。好，这是浏览器它的一个概念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带领大家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点名浏览器它的庐山真面目。首先呢，请我们大家打开我们的手机，我们先来对手机进行解锁
点名桌面，
然后来到点名桌面，在点名桌面上呢，我们找到点名浏览器，
点名浏览器，
点击进入
浏览器主界面，
来到浏览器主界面。我们按照惯例还是先来对这个界面进行一下认识。浏览器主界面呢，它同样是一个列表界面，我们单指从上往下触摸，第一个是输入网址或搜索。这个输入网址或搜索是个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输入网址，网址呢就是我们指向一个网页的地址，这个概念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实当中啊哪个地方它的地址一样，只不过呢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的地址是由地名组成的，比如说国家、省市啊、区等等，门牌号。那么网页的地址啊，也就是网址呢，它是由字母和数字以及符号组成的。那么输入一个不同的网址呢，就可以指向和这个网址相对应的网页啊，也就是它的这个网站。这个呢，后面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讲。现在呢，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然后再往下是查看收藏。收藏呢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把我们喜欢的网站添加到这个收藏里面。那么添加到收藏里面以后呢，我们下一次要访问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繁琐的输入它的网址了，而可以直接通过我们添加的这个收藏来进行访问。再往下，
查看盲用网址推荐，
是盲用网址推荐，这也是我们浏览器做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网址呢，就是这个盲用网址推荐里面啊，列出了我们国内盲用网站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它搜集了我们国内多数的盲人网站，你比如说我们南京点名，对吧？还有什么爱盲互联啊等等，那我们呢都可以在这里查看到
铺展推荐，
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了我们在网上去对这个网站，对这些网站进行搜索，或者是繁琐的来输入它的网址的这样一个过程。再往下是酷站推荐，酷站推荐呢主要列出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些网站。这个功能呢有点类似于我们前面讲到的盲用网址推荐，只是说它这里列出的酷站推荐里面呢，它不仅仅有盲人的这个网站，还有就是明眼人的一些比较热门的网站，比如说新浪、人民网等等。
酷站推荐。
再往下，
新闻财经，
有新闻财经，这是一个网站的分类，也就是说这里面呢列出了大部分我们推荐的跟新闻财经有关的一些网站。再往下呢，
小说文学，
是小说文学，那么这里面呢列出了我们国内比较大型的小说和文学类的网站，比如说起点等等再往下，
生活查询，
是生活查询。那么同样 这也是一个分类，它里面呢列出了我们经常需要进行生活查询的一些网站，大家呢具体内容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再往下呢，是社区微博。那么这里面呢，它可能列出了一些，比如说像新浪微博呀，还有一些论坛类、杂谈类的这种网站。那么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在里面发帖，或者在里面看帖，看别人发表的内容。
生活查询、社区微博。
再往下
娱乐体育视频，
是娱乐体育视频。顾名思义啊，我们呢就不多加注解了，大家呢可以进去看一下。再往下
查看访问历史，
是查看访问历史。这个访问历史呢，是指我们最近访问过的网站，它呢会按照我们最后一次访问开始的顺序给我们列出我们最近访问过的网站。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访问时间最近的一次会列在第一位最上面的位置。再往下是下载管理。下载管理呢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前面我们讲到的点名音乐、点名读书、点名市场都有下载管理。那么这个下载管理呢，浏览器当中的下载管理呢，它包含的内容跟我们前面讲的应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浏览器它也具备下载功能，对不对？我们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些内容，然后呢来进行下载，而它下载到的文件就通通在我们浏览器的下载管理里面来进行管理。好，再往下是浏览器设置。浏览器设置呢是最后一项，它的功能呢就是对我们浏览器的一些参数进行设置。好，浏览器的主界面我们就带领大家认识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讲解我们的点名浏览器它的一个功能。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一讲浏览器的设置，因为我们想要流畅的浏览网页呢，我们必须要先对我们的浏览器进行一些设置。所以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找到浏览器设置双击屏幕点击进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浏览器设置界面。浏览器设置界面呢，它是一个列表界面，但这个界面呢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呢来走一下。第一个是
网页阅读语音设置。
网页阅读语音设置，大家需要注意，我们的点名浏览器啊，它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它的语音库呢是独立的。什么叫独立的呢？就是说它和我们的读屏软件不使用同一个语音通道。那也就是说呢，你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在阅读网页内容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读屏软件发出了就是它自己的语音库读出了其他的内容呢，是不会打断你的网页语音阅读的。这样呢可以对我们带来一个良好的阅读体验。但这个呢现在我讲呢可能有一点抽象，我们后面再讲到网页浏览的时候呢大家呢就可以感受得到了。那么我们首先呢来对网页浏览语音设置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就
浏览器设置界面网页阅读语音设置，
点击网页阅读语音设置进入。
进入网页阅读语音设置，
这里呢它是一个列表界面，这里呢主要用于调整我们在阅读网页时候的发音参数，比如发音角色、发音的音量还有语速等等。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发音角色当前设置小燕女生。
当前设置呢是小燕女生，她这个女生呢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我们主读屏在讲座的时候用的就是小燕的女生。我们点击进入以后呢可以来进行选择，它呢总共提供了这么几个，
小燕
第一个是小燕女生，
雨风男生，
第二个是雨风男生，
许久男生
这里是另外一个许久男生，
许波男生，
许波男生，
小平女生，
还有小平女生，
唐老鸭，
唐老鸭，
雪宝宝童声，
雪宝宝童声那么这是我们的几个个性化的语音选择。
唐老鸭，雪宝宝童声，
再往下呢还有一个小美女生。你看这个小美女生呢，它是一个粤语啊，也就是说方便呢我们香港啊或者广州啊那边的朋友来使用的啊，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他的语言呢是粤语，那么我们呢也提供了一个粤语的语音库。粤语呢它分为女生，这里呢还有个男生，
大龙男生
啊，大龙男生啊，也就是说粤语呢它有两个语音库，一个是小美一个是大龙。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讲座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不能用粤语对吧，因为我们还要照顾到就是说普通话的朋友。只是说呢它这个功能就是说比较人性化啊，能够尽量的考虑到呢大家的使用。好，我现在呢把我的浏览器设置为
雨枫
男生，这是我的发音角色。
发音角色
设置完了以后呢，大家听到当前的读屏还是女生啊，这是因为呢我们设置的是网页阅读，就是说当我们在阅读网页的时候它就会使用我们当前选择的这个声音。那么我现在选择的是雨枫男生，一会儿我们在阅读网页的时候呢它就会使用这个男生来阅读。其实呢做讲座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使用女生会比较清晰啊，但是我们为了就是和我们的主读屏软件做出一些分别一些区别，所以说呢大家就将就着听一下啊。这是发音角色，然后发音角色的下面呢是发音速度，当前设置呢是6，我们可以点击进入，然后呢用单指从上往下拖动或者是从下往上拖动，可以对它的这个参数进行调整。从下往上呢是减小数值，从上往下是增加数值。那它现在是6，我如果从上往下调整
7、8、9，
它就会增加数值，并且当我松开手指的时候它会用一个语音来给我们，就以当前的语速来给我们读一段测试语音。内容呢是这是一段语音的测试，那么大家听到他刚才读的这个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因为我已经把它调到9了。那我现在从下往上拖动
8、7、6、5，这是一段语音的测试4，
好，
这是一段语音的测试，
我现在调整到4，松手的时候呢他就给我读了一段测试语音。现在我就把它调整到4，想要保存怎么办呢，直接在这里右滑，抬手之后啊，单指右滑，
网页阅读语音设置，
好，
发音速度
就保存成功了。
当前设置4，
大家听到回到了网页阅读语音设置的界面，发音速度变成了4，开始是6啊。好，
发音速度当前设置4，
再往下
读屏音量，
读屏音量
当前设置8，
当前设置呢是8，这个读屏音量实际上就是网页阅读时候它读屏软件的音量。我们点击进入，
请设置读屏音量，
这里有一个设置读屏音量的窗口，那么我们呢在这里同样用单指向上或向下拖动来调整它的参数，向上就是减小
7、6，
向下就是增大
7、8，
调整好了以后我们同样单指右滑就
设
置成功了。现在呢我又回到了网页阅读语音设置这里，
读屏音调，读屏音量当前设置，读屏音调，
然后再往下读屏音调当前设置呢是5，我们点击进入，
当前音调为
同样用上下滑动的手势
4
来设置
5、6，
比如说我把它调整到4，
这是一段语音的测试，
然后单指右滑，
网页阅读语音设置，
好，
读屏音调
保存成功，
当前设置4，数字读法，读屏音调，
再往下
数字读法
是数字读法，
当前设置自动判断，
当前设置呢是自动判断，
数字读法设置界面，
我们点击进入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功能的选项菜单。那么同样它这里呢提供了几个选项，一个是自动判
断，
一个是
按号码方式读数字，
按号码方式读，一个是
按数值方式读数字，按数值方式读数字，
这些它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么我们呢就不在这里给大家再重复了。总之呢就是我们选中我们想要设置的这种方式
自动判断，
比如说我同样我需要 它自动判断，那么我直接在这里双击，
返回网页阅读语音设置，
就设置成功了。设置成功以后呢，它同样返回到我们的网页阅读语音设置的界面，然后我们再往下，
数字读法，单词发音方式，
单词发音方式
自动判断，
它同样提供了几种方式，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设置界面自动判断，
一个是自动判断，一个是字母
发音，
一个是单词发音，
自动判断。
好，那么我们还是选成自动判断，
返回网页阅读语音设置，
双击屏幕返回来，
自动判断。
好，再往下，
发音风格，单词发音方式，
发音风格，发音风格呢，它里面提供了平铺直叙和一字一顿两种方式。进入以后呢，我们选择平铺直叙或者是一字一顿。
平铺直叙。
选好了以后呢，双击。这里呢，我们推荐大家使用平铺直叙。然后，然后摸到最后一个。
朗读音效。
朗读音效。
关闭。
当前设置呢是关闭的。
朗读音效。
我们可以进入。
朗读音效选择键。
以后呢，可以选择关闭。
关闭。
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啊，你比如这里它提供了
忽
远忽
近、
回声、
机器人、
合唱、
水下、
混响、阴阳怪气等等。选中我们想要的以后呢，双击就设置成功了。那我现在点击关闭，好，就没有音效。到此为止，我们网页阅读的语音设置呢就全部完成了。那么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刚才在讲座当中做的设置呢，只是根据我个人的需要以及我们讲座的需要调整的一个参数。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设置符合你自己的需求的这样一个参数啊。那么设置好了之后呢，我们在阅读网页的时候就能够获得一种比较舒适的、比较符合我们个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的一种体验了。好，那么设置完了语音，我们返回来，返回到浏览器设置的主
界
面，
网页阅读语音设置。
我们摸到第一项是网页阅读语音设置，这个呢刚才我们已经设置过了，不用管。然后我们再往下，
缩放已适应屏幕。
第二个，缩放已适应屏幕。那么当前设置呢，它是开启的，这里呢我们也推荐大家把它开启。这个缩放以适应屏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有的时候加载出来的内容，它的图片啊这些信息啊大小可能不一样，对吧？因为每个人的屏幕大小不同，屏幕的分辨率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它显示出来的效果可能也就不一样。我们这个缩放以选择以适应屏幕呢，它就是针对网上显示的内容。那如果说你的屏幕比较小，那么它呢就把它的这个界面，包括它加载出来的图片等信息，相应的把它缩小到你屏幕可以适应的这个范围可以呈现的这个范围。那如果说你的手机屏幕比较大呢，它就可以把网页上的内容包括图片啊，相应的把它放大，这样呢可以让你呢看起来会比较舒适。这个呢缩放，所以它是两个概念啊，一个是缩就是缩小，一个是放就是放大。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做一个了解。当然如果是低视力的朋友，有一点视力的话呢，你可以在这里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啊。这是一个
缩放
以适应屏幕。
当前设置。
再往下，
网页脚本辅助网页图片加载模式。
网页图片加载模式，它当前设置呢是开启的，我们点一下就关闭了，再点一下又开启了。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因为有一些全盲的朋友嘛，对吧？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是不是让我们的浏览器来加载图片。这样做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说我们有些朋友啊，你使用的是流量，那如果你本来呢你是全盲，你也不需要看图，而你在访问的时候呢，网页里面包含一些图片，如果这个时候浏览器把这些图片加载出来呢，它会消耗你的流量，对吧？因为图片都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把它关闭了，让它仅显示纯文本的网页呢，那这样耗的流量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如果全盲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把它在这里把它关掉。如果你是一个低视力，或者是你需要有明眼人帮助你看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当然，这是限于在流量的情况下。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在显示图片的时候啊，它网页的加载速度相对来讲呢会比较慢。如果说你把它这个加载图片关闭了以后呢，它不需要加载图片内容，只需要加载文本内容呢，它这里会比较快啊，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再往下，有一个网页脚本辅助设置。这个网页脚本辅助设置呢，它点击进入以后啊，它来到了一个手机自带的辅助功能里面，有一个允许加载网页脚本，或者叫网页辅助脚本下载辅助模式，网页脚本辅助模式，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允许或不允许的选项。这个选项呢是在手机的原生界面里面，手机不同，它的说法呢也不同。比如说有些叫允许加载网页脚本，有些呢叫网页脚本辅助功能。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它选中或者把它去选。选中和去选呢，都有一些它各自的好处啊。这里呢，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那么我们推荐大家默认的不要去动这个设置啊，我们不要去动它。因为它这个网页脚本呢，有的时候跟我们加载网页会有关系。如果说你设置的不好呢，它可能会影响你浏览网页时候的加载速度啊，同时呢也会影响你在其他的客户端里面使用的这种体验。你比如说在微信和 QQ 上啊，它的这个内嵌网页的加载，但这个呢，大家有可能现在不是很理解啊，不是很了解。我们呢不过多的做这个解释啊。然后我们再往下，最后一项是清除缓存。那么这个清除缓存呢，它主要是用于清除我们浏览器产生的临时缓存文件。比如说我们看了一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的临时文件呢，有可能就缓存到了我们浏览器的程序目录里面。比如说我们听一首歌，那么也有可能这个歌曲它暂时呢缓存到了我们的浏览器的程序目录。再比如说我们经常浏览一些网页，可能里面的一些图片啊什么的也会缓存在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会占用我们的手机内存，我们呢可以在这里点击
清除一个缓存文件，
把缓存文件清掉。大家听见我刚才点击以后呢，它提示说已清除一个缓存文件。好，那么关于浏览器的设置讲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设置好了以后，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来浏览网页了。所以呢，在下一节课当中，我们将具体的给大家来讲解网页的浏览。 OK， 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一讲再见。